三课，上帝回应祷告。引言：圣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故事，论到上帝以奇妙方式回应自己子民的祷告，征战得胜，性命保全，生命被更新，疾病得医治，恶魔被赶出，孩童得降生，瞎子得看见，聋子得听见，死人得复活，伤心的人得安慰，疑惑者得智慧，困顿者得赐知识，还有许多其他人因为受到上帝恩典的特别触摸而蒙受了祝福。这些故事激励我们，当我们看到昔日那些祷告得到上帝回应的故事时，就会更渴慕将自己的请求和需要带到主面前。即使我们自己的祷告似乎没有立即得到回应，我们仍然会继续祷告下去，因为我们记得以往时候，上帝有怜悯和恩典地回应他人的祷告。当然，我们还必须牢记，上帝有时用不或不是现在或还不到时候来回应祷告。另一些时候，他可能决定赐给我们要比我们所求的或盼望的还要多。但无论答案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确定，上帝总是垂听并回应自己忠实百姓谦卑和诚实的祷告。当我们读到上帝对圣经中的祷告回应时，我们被提醒，上帝真正关心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他眷顾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娱乐，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的心灵。没有任何我们关心的事，不同时也是他所关心的。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上帝更眷顾我们属灵的益处，超过其他任何方面。如果他总是完全照我们所要的赐给我们，那我们就可能会自夸或骄傲，或开始过分专注在生活的物质或身体层面。上帝最主要的关注并不是我们在物质上变得丰富，或身体上变得强健。与之相反，他最主要的愿望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而且我们要爱人如己。上帝要我们信靠他，爱他，赞美和敬拜他，并要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个领域服侍和顺服他。而且他盼望我们越来越效法耶稣的样式。虽然他喜悦赐给我们诸般的快乐、平安和幸福，并常常会赐给我们地上许多各样的祝福，但是他最关注的不是我们身体或物质的幸福，或我们在地上的快乐。因此，当上帝对我们的祷告做出积极回应时，他充满恩慈地这样做，好让我们能结出结满果子和顺从的仆人。因我们越来越效法耶稣，就能荣耀他的名，并给其他人带来祝福。在这一课中，我们将会查考圣经中一些祷告得到精彩回应的实例。通过反思这些回应，我们会受到鼓励，以更增长的信心、谦卑和感谢来祷告。一、上帝回应祈求兴旺与成功的祷告。这里举出的两个祷告得到回应的例子，都出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中，耶稣的门徒很少专门为财富或物质繁荣祷告。 耶稣从未在自己的教导或他的榜样中强调这些。即使如此，耶稣仍清楚地教导说，上帝确实为那些因为他们日常需要寻求他的人提供了所需用之物。历代至上四章十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历代志下二十六章五节，通晓上帝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上帝，他寻求耶和华上帝，就使他亨通。二，上帝回应祈求胜利的祷告。这里引用的经文出自旧约圣经，那时候上帝的子民正在战争或受到敌人的压迫。出埃及记十四章十节十三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请阅读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八节，看主赐给他们的伟大胜利。有一次，摩西向天举起双手祷告主，上帝就赐给百姓一次伟大的胜利，战胜了亚玛利人。见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三节。历代至上五章二十节，他们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上帝，倚赖上帝，上帝就应允他们。历代志下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求耶和华，上帝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是因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三，回应祈求智慧和指引的祷告。当我们做出决定时，或是想知道在某种情况下如何做才会最妥当时，那我们通过祷告向主寻求指引和智慧，总是恰当的做法。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三节，但以理祷告说，我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基甸向主祷告，寻求指导，并确认主真正呼召他来领导以色列民众。上帝以奇迹的方式回应了基甸的祷告，见士师记六章三十六到四十节。早期的基督徒在就初期教会的领袖问题上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时，常常会向主祷告，寻求主特别的指导。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到三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四，回应寻求安全或保护的祷告。 大卫、以利沙和尼西米都是旧约中上帝子民的重要属灵领袖。然而，他们当中的每个人也会参与同以色列敌人的实际冲突中。虽然今天大多数基督徒领袖并不像旧约中领袖那样直接参与实际征战，但是许多基督徒个人在他们国家的征战中服侍，并需要上帝的保护，就像以色列人那样。此外，在许多国家，当今的基督徒常常是逼迫的对象。这些国家的信徒像上帝在旧约中百姓所做的那样，呼求上帝保护的恩典。撒母耳记下22:7，大卫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上帝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参见撒母耳记下22:8-51，关于上帝对大卫祷告回应的惊人叙述。当以利沙被仇敌包围时，他对自己的仆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见列王记下6:16-17。当尼西米参与重建耶路撒冷城周围的城墙时，他面临着来自上帝子民仇敌的强烈反对。尼西米记4:8-9:15，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上帝，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上帝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五，回应寻求拯救的祷告。当以色列人住在埃及时，埃及人让他们成为奴隶，把重担加在他们身上。出埃及记2:23-24。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当耶路撒冷城中的以色列人被来自亚述的强敌包围时，他们就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呼求，上帝就用这些话来回应他们。以赛亚书37:21-35，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请阅读以赛亚书37:36-37，看看上帝如何从仇敌手中解救自己的百姓。在新约中，我们读到保罗、希拉还有彼得，在不同的场合中都曾因为他们忠心的服侍而被投入了监狱中。使徒行传12:5，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上帝。请阅读使徒行传12:6-12，看上帝如何回应他们的祷告。使徒行传16:25-26，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六，回应求医治的祷告。主常常回应人们为自己或为其他需要医治身体病痛的人献上的祷告。这里举出的大多数例子，都是为了其他人得医治献上的祷告，而不是为祷告的人自己。唯一例外的是，在上帝告诉西西家说他很快要死去后，他为自己得医治献上的祷告。创世纪20:17-18，亚伯拉罕祷告上帝，上帝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列王记上13:6，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上帝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历代志下32:24，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参见以赛亚书38:2-6，上帝对西西家的祷告的奇妙回应。使徒行传28:8-9，当时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七，回应祈求生育儿女的祷告。创世纪25:21，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创世纪30:17，上帝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创世纪30:22-23，上帝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撒母耳记上1:27，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路加福音1:13，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八，回应祈求饮食的祷告。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漂流时，他们常常遭受食物和饮水的缺乏，他们因为饥饿和干渴的缘故，反复再三向摩西抱怨。虽然摩西借着祷告将他们的需要带到了上帝面前，但是以色列百姓却很少因为摩西曾为他们祷告，还有上帝回应了摩西的祷告，就感谢摩西或上帝。出埃及记15:24-25，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尽管他们的请求是借着不断抱怨 而不是谦卑和真诚祈求发出的，上帝仍然赐给自己百姓玛拿和鹌鹑吃。见出埃及记16:1-36。在人们发出抱怨，还有摩西借着祷告向主呼求后，不止一次，上帝让磐石出水来供应自己的百姓。见出埃及记17:1-7。9，回应求神迹的祷告。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中，主常常赐下神迹来回应自己百姓的祷告。出埃及记8:30-31。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列王记上17:21-22。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列王记上18:36-38。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见列王记上18:39，百姓对这个神迹的反应。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上帝。彼得奇迹般地被释放。见使徒行传12:5-17。10，回应祈求属灵祝福的祷告。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知道初代教会忠心热切的祷告，所以就得到了丰富的属灵祝福。例如见使徒行传1:14，使徒行传2:1-4，使徒行传2:42-47。使徒行传4:31，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哥罗西书1:3-4，保罗曾写信给哥罗西的信徒说：“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帖撒罗尼迦前书1:2-3，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中写道：“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随后借着提到了因为那里信徒的信心，所以正在发生的其他属灵祝福。见帖撒罗尼迦前书1:2-10。帖撒罗尼迦后书1:3，保罗在写给同一教会的第二封信中写道：“ 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上帝，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腓立比书一章三到五节，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基督徒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十一，回答祈求其他祝福的祷告。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九节，摩西对法老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民数记十一章一到二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申命记九章十九到二十节，摩西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申命记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摩西说，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服服四十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上帝回应摩西的祷告，存留他百姓的性命。总结，在整本圣经中，我们看到了男女信徒如何借着热诚、认真和不住的祷告来到上帝面前，还有上帝如何以奇妙、令人兴奋和奇迹的方式做出回应的。当他们在上帝面前自卑，并抓住他的应许时，他们就会以荣耀主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巨大祝福的方式，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和恩典。的确，圣经中的上帝乃是一位有慈爱、有恩典的天父，也是一位大有威严和主权的主。他深深地眷顾自己的百姓，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虽然他的百姓常常悖逆，甚至毫无感恩之心，但他慈爱的心却怜悯地回应了他们恳切的祷告。